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第十一章末了一段，我们现在来稍微复习一下，而且我们要继续交通。在十一章的二十九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所以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这个时候呢，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三十四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因着耶弗他一个轻率的许愿，结果呢他女儿就被献上。当然这是一个预表，因为预表基督的，我们的基督呢不是被轻率的献上，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所献上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那现在问题是，到底他女儿有没有被献上做燔祭？所以你又看见这里有不同的讲法。那有一种的人，他们觉得的确把他女儿献上做燔祭了，他们的理由在哪里啊？我解释一下。第一个，因为你如果读三十一节的话，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那有的人他就想，他翻译的话真的不是人，他说无论什么只要从我家出来迎接我，我就归你。那赞成他把他献为燔祭的这些学者呢，就说从我家出来迎接你的只有人吗？动物怎么出来迎接？你牛会出来迎接吗？羊会出来迎接主人吗？不会啊。也许狗会出来迎接，对不对？但是狗不能献为燔祭啊。所以当耶弗他在这边讲的时候，他的确是讲到，如果有人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叫归你，而且要献为燔祭。那人家就会问了，那可是神禁止燔祭啊。那赞成这一派说把他献为燔祭的人怎么样呢？他们说，因为当时他们是属于亚门人管辖的，管辖了十八年，而且他们对神的律法已经不清楚了。那亚门人献祭的时候呢，的确他们是把女儿献上，所以他说呢，当时他们受的教育也好，他们拜的偶像也好，就是这么教导的。所以当他们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是不管是谁从我家门口出来迎接，我就把他献上作为燔祭。所以他把他献上了，所以这是其中的一派讲的，因为他按着圣经上的字来讲，他觉得是这样，还有按着他的背景来讲呢，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学者不这么认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耶弗他对神的话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他在跟这个亚门人讲话的时候，哇，对那个历史清楚的不得了，他不可能不对神的律法不知道的，否则他就对神的历史绝对不会清楚的。第二点呢，他当时是这么讲，无论什么先从他家门出来迎接的人，如果是人我就归你，如果是动物呢，我就献为燔祭。就譬如说，如果是牛是羊，就献为燔祭。这是这一派的学者认为是这样子的。而且后来呢，你记不记得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所以他终身做处女，并没有说被献为燔祭。所以这一派的学者呢，比较占大多数，因为他们不认为耶弗他真的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了，只是说归给你了，归给神了。否则的话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不会称他为信心的伟人。所以这是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啊。好， 但是很宝贵的就是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他的女儿说话了，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所以你看见这个女儿真的是一个很顺服的女儿，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女儿。这个女儿没有反抗她的父亲，也没有责备她的父亲，你为什么做这样子的许愿？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女儿没有反抗，没有责备她的父亲。所以她里面有一个灵，就像大卫的灵。你记得在大卫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大卫有句话，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啊，但这是大卫的诗，比如说大卫他有这样子的感动，他说他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我们都乐意照，但是如果这个神的旨意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乐意，对不对？可是这个女儿，你看耶弗他的女儿不一样，她好像对她父亲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命令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你看见哦，他只愿神得着荣耀，他没有为自己保留。这个女儿不容易。所以你看见哦，耶弗他对神忠诚，但是呢，他的女儿也显出那个高贵美丽的生命。所以在耶弗他的故事里面，你看见哦，一个父亲跟一个女儿一同对神的许愿忠诚到底，这非常不容易。然后你看见哦，你到了十一章的二三十七节，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如果你不懂得他的心，你可能会觉得他今天他父亲把他献上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悲惨，他需要跟同伴到山上去哭两个月。但是你真正懂得他的人，你就知道他不是为这个哭。他最重要的为什么哭呢？因为一个以色列的女孩子，对他们来讲，神给他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生儿养女。因为圣经上一开始就讲到，神要祝福我们生养众多。所以每一个以色列的女孩子，在他们来讲，他们如果能够做母亲，这是最好的福气。但是更重要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想要做弥赛亚的母亲，因为她要是从女人的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她女儿为什么要哀哭的原因，因为她不能再做母亲了，她甚至没有机会做弥赛亚的母亲了。所以她需要到山上有两个月跟同伴哀哭，她终身为处女。所以这个是她的心。好，三十九节，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你可以看见啊，所以他并不是献为燔祭，他只是终身没有亲近男子，终身为处女。那他的父亲呢，这两个月也不好过的，女儿来了，他还是照着他的愿给他献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这些人就怎么样呢？虽然许了愿，自己吃亏他也不愿意更改。好，所以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那这里为什么提到燔祭呢？事实上，因为燔祭就在今天来讲，那是指着活祭说的。所以神要的乃是一种活祭，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啊，就是神所要的乃是一种活祭。什么是活祭呢？就是为神而活。以前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不管是读书也好，我们做事也好，我们做生意也好，都是为自己而活。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的乃是一种活祭，还是为神而活。你知道为神而活比为神而死更难更不容易， 因为我们讲过，你为神而死，你殉道了可能几秒钟的事情，去牙齿咬一咬就过去了，但是为神而活了，那是一生的功课。换句话说，耶弗他的女儿在这里所做的，乃是他把他的一生的梦想都放下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些什么事的，但是你的梦想呢，因着被献为活祭，你必须要放下，你必须把你的家庭放下，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你能放下吗？所以好多的那些从前那些神呼召的那些传道人啊，他们都有很好的家庭，不但他们家庭很富有，甚至他们的父母儿女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常常为着奉献呢，他们去很远的地方，去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父母了，很多都是这样子，把家庭放下，把朋友放下，把自己的兴趣放下来，单单为神而活。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耶弗他还有他的女儿那个美丽的故事，当然这是预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也预表以撒的顺服，这预表基督的顺服。所以我们读完这十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回顾，因为他们主要的敌人我们讲过是亚门人，亚门人所说的我们讲过就指着肉体的情欲说的，所以怎么对付肉体的情欲呢？你看见这里有给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就看见耶弗他为什么可以对付亚门人，他怎么可以对付肉体的情欲。首先你看见神把他摆在一个环境乃是被人弃绝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被人家弃绝，如果每一个人都弃绝我，我们很容易有一种苦毒，有一种恨，有一种报复的心理。但是你看哦，耶弗他被人弃绝，被他兄弟弃绝的时候呢，他仍然倚靠神，他的名字耶弗他的名字就是请求神为他开路，所以他依靠神为他开路，结果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陀伯地。陀伯地我们上次讲过就是指着美地，所以你看当他被摆在一个环境是被众人弃绝，他本应当是苦毒恨报复的这种心态，但是因着他转向神依靠神求神给他开路了，结果他的环境呢成为他的美地，环境没有吞吃他，他反而把环境给吞吃了，亚蜡烛没有吞吃他，亚蜡烛成了他的食物。所以你看见你怎么对付你肉体的情欲吗？当神把我们摆在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依靠神，仰望神给你开路，好让你的环境成为你的食物，好让你借着这环境能够壮大属灵的力量，能够壮大，你能够对付你的肉体，对付你的情欲。所以这第一点我们在耶弗他身上看见的。第二点你看见当这些激烈的长老又回来请他去做领袖的时候呢，他不记仇恨。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记仇记得很久，人家伤了我们伤得真的很深，当人家再回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可能就是幸灾乐祸的心态。但是你看耶弗他呢，他没有记仇恨，他愿意放下自己，他愿意靠神来征战，也为神的百姓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如此。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为什么被挑起来呢？因为我们记仇，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征战，我们没有办法跟肉体征战。第三点你看见耶弗他对神的历史非常的清楚，亚门人起来扭曲历史的时候呢，他回答得多清楚。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对付肉体的情欲吗？你要认识神的话，你要认识神的应许。神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不要被仇敌迷惑，不要被肉体迷惑。所以你看当亚门人讲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的时候呢，耶弗他懂得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他不受仇敌的迷惑。所以我们常常也受仇敌的迷惑，受肉体的迷惑。第四个你看见他向神忠诚，他真的向神忠诚。 起誓了，吃了亏不更改，这是真的不容易。一方面我们真的不能随便起誓，但另外一方面你有了这个心愿以后啊，你最好能够按着你的心愿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纪念的。最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过一个活祭的生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必须要明白，奉献不是为神去做，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奉献呢，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要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这样做到呢？就是说，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就是众人就都死了，好叫我们的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正学习不再为自己活的时候呢，你知道很多的肉体的情欲呢，就不再在我们身上有地位了。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与肉体情欲的征战里面呢，我们能够站在圣灵这一边，因为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使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原来想要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常常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我们从读四世纪开始到现在，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过肉体，我们都是被肉体所征服过。你就看见这个肉体真的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长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跟肉体在争。我们刚开始都是肉体胜，我们都败，但慢慢慢慢呢，圣灵开始得胜，肉体开始败。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啊，保罗怎么讲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去做的，我反倒不做；我不愿意做的呢，我反倒去做了。”你看他真苦。可是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你看见没有？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他们彼此为仇为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去做我们想要做的。本来我们肉体想做的，我们现在可以不做了，代表我们就慢慢得胜。所以我们在读十一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路，对付肉体情欲的路。当然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不管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在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否则的话呢，今天我们可以听再多的道理，我们可以甚至讲得更好，但这个永远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拦阻我们属灵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抽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他们第六个循环里面所碰到的这第六个仇敌，就是亚门人，就是指着我们肉体的情欲说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第十一章我们所要特别要学习到的这个功课。